罗马书系列讲到三，古道善道。罗马书一章一节下至三节上。韦保罗牧师2012年1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2月14日。今天的信息经文是罗马书一章一节下半到三节上半。我给这一段取了一个题目，叫做古道善道。作为使徒，保罗认为他所承担的就是这样的一项事工。现在请聆听神的话，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种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以上是神话语的读道。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之大能时，心中存着敬畏。我们也祈求父，当我们思想那除去罪孽的神子时，你能挪去我们的惧怕。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意地遵行耶稣所教导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认出仇敌，无论是我们败坏的肉体，还是这个世界，或是魔鬼与邪灵。父啊，当我们寻求明白这些宝贵的话语时，求你使我们成圣。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据说，随着人年纪增长，人们常常会借着自己的年岁与经历来证明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正当性。一个相对成功的工程师、医生或牧师，拥有20多年经验的人，可能会在向年轻同事解释为什么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时，特意提到自己工作了多少年。虽然经验确实有其价值，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时间本身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对的。某件事古老并不代表它必然正确。然而，我认为这种逻辑并不能恰当地应用于宗教。如果某人的神只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突然出现，那这样的神如何能是真神？如果这个神只是大约在1300年前才贸然现身，那么这样的存在又如何能担当起神的身份？人们常常抓住这一点来批评基督信仰，仿佛基督教只是2000年的历史，而其他宗教更为古老，因此履历更为厚重。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论调，我是听过很多次，你们信的宗教才2000年，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古老多了。然而，在保罗罗马书的开篇章节中，他揭示了整个人类从亚当起便同在最终的事实，使全人类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紧接着，保罗要高举基督的名，显明人类普世性的需要，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赐下从罪和死亡中得拯救的救恩。我们将在整个罗马书中一次又一次看到这一点。这就是神的福音。保罗写道，这是神的福音，他是为此被分别出来的，他是为神的福音被分别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个表达，神的福音。我们平常并不会刻意这样说，但它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罗马书虽然涉及无数主题，但它本质上是一封关于神的书信。这里连福音的焦点也不是首先指向罪人耳中和心里的归宿，而是指向福音的源头，福音来自哪里。保罗在强调福音的出处，这是神的福音。朋友们，神并不需要福音，而我们必须永远记得这信息来自哪里。接着保罗指出，这福音的历史根源是神从前借种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从这里，我们第一眼应该看到的一件事，就是保罗对圣经极高的评价。坦白说，这种态度在我们文化中已经逐渐失落，甚至在当今的教会里也越来越少见。对于文化潮流的改变，我们大概不应该太惊讶。如果你走进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你会看到经文被刻在那里。如果只是刷上去的油漆， 那大概早已被覆盖了。但比如在 Hermosa Beach 社区中心那里，有一行字刻在墙上，没有异响，您就放肆。朋友们，那是真言，那是圣经，那是神的圣言，竟然刻在一所公立学校的墙上。我们大概不必对现今的文化努力将圣经排挤出去太过惊讶。但据我的经验，圣经的地位被削弱，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也包括教会自身。教会文化往往追求存在性的满足，而不是命题式的真理。所谓存在性，我的意思是体验。你今天走进教会，可能是为了寻求一种体验，一种感觉，希望发生些什么，而不是为了面对关于现实的真理陈述。我们常常带着一种目的来到教会或圣经面前，希望获得某些东西，安宁、动力、鼓励、方向、安慰。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是说这些不该存在。因为神的律法和福音写在圣经里，也应当被传讲在教会中，神确实应许了这些。然而，圣经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应许了相反的事情，困惑、失望、混乱、艰难、患难。这难道不是神亲口向我们说明的吗？甚至，关于我们现在正在研读这封书信的作者本人，我们也看见这一点。我们读到亚拿尼亚奉命去见扫罗，但扫罗那时正在威吓教会，亚拿尼亚有些犹疑。神为了安慰他，便在使徒行传9章15至16节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一遍又一遍，圣经不断地向我们显明这一事实，那些忠心的人必会受苦。朋友们，我们建造生命、托付灵魂的根基，并不是那飘忽不定的人的情绪，而是那清晰、确定的真理，神在他话语中所赐下的信息。我曾多年在托伦斯一家老人院待查经，我一直努力不将真理稀释，因为在那里，我常常不知道听众的背景，他们也许从未听过什么教导。我总在想，我该从哪里讲起。然而，我一直坚持不把内容变得太稀薄。我的经历是，当他们听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表现上，而是建立在另一位的义，基督的义上时，那对他们而言就是好消息。那是一句清楚的真理陈述。人们仿佛心里在说，我需要一个能让我脚踏实地的地方。我当然可以拿起吉他唱些轻松的歌曲，努力让大家心情愉快，让他们带着舒适的感觉回房间。但他们心里知道，那并没有真正的内容。神借着他的话来稳固我们生命中可能出现的混乱，无论是环境、情绪还是心理，告诉我们他掌管一切。从无人注意的麻雀落地到君王的决策。箴言21章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从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神都掌握着。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神借着他的话语启示了我们。圣经中多次出现愿你们平安这样的表达，也有保罗那荣耀的命令，应当一无挂虑。这是多么奇妙的命令。有些译本说什么都不要忧虑。我现在比年轻时更需要听到这句话。你是否有这种经历？年纪越大，忧虑越多。房贷、儿女、责任，一件件压在心头。然而，不要忧虑，愿你们平安，并不是空洞的安慰。不是别人随口说一句会好的，而你心里疑惑，你怎么知道？万一不会怎么办？但当主这样说时，我们知道这些话是真实、有分量的。在生命的风暴中，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被牢牢记住了。事实上，当你读圣经时，你会发现，主就是那使风暴发生的那一位。也许这让我们难以接受，但我甚至认为，真正的安慰来自于这样的认知：这场风暴不是偶然发生的，主就是那位使风暴临到的主，而他在风暴中拴住我们。圣经说，耶稣是我们灵魂的锚，不是在圣殿，不是在教会，而是在天上。我们如何知道？因为神借着他的话告诉了我们。这种强调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将引用几段关于话语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以理解为努力使自己蒙神悦纳。接着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写道，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还有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些都是牧养上的指示，告诉教会应如何运作。作为一名教导长老，我特别欣赏教会里执事的存在。每当他们看到我在搬桌子时，他们常常会走过来对我说，让我来搬吧，你去做别的事。即便当时我完全可以自己搬，他们也希望象征性的表示，看，我希望你做你的本分，我做我的本分。朋友们，保罗把他自己的书信也包括在话语的范畴里。哥林多前书14章36至37节，保罗写道，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连彼得也承认保罗的书信是圣经的一部分。此外，主多次重复训诲，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这句话对那些读过经文却没有理解的人是个提醒。朋友们，我深知圣经并不总能立即提供像哈利波特或饥饿游戏那样的娱乐或快感。我的孩子昨晚还谈到，他在读圣经时觉得很困难，很难理解。我理解这种感受，因为圣经的阅读确实需要专心和努力。然而，圣经中所蕴含的丰富养分使其他文学作品相形见绌。为心智和灵魂的健全，我们必须以圣经为食。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当我们开始研读罗马书时，保罗就引用圣经，这多么有趣，一位写下神话语的使徒，还要向圣经本身求证。若这不能提升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做到。或许耶稣自己也会引用圣经，因为他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所能得到的就是圣经本身。在我们刚读的经文中，保罗引导读者注意福音的起源，可以说是福音的原型，就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福音也在诺亚身上显现，他是公义的宣告者，是公义的传讲者，参见彼得后书二章五节，也是凭信心得公义的继承者。希伯来书十一章清楚地记载了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音，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保罗解释为外邦人将因信基督而称义。这多么奇妙，新约作者为我们解释旧约的意义。我们可以把摩西也加进去。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注意，这里提到的基督尚未降生。基督徒这个称谓直到新约教会形成后才使用，参见使徒行传11章26节。但我们可以毫不勉强地称摩西为基督徒，他是一位因信仰应许的弥赛亚而活的人。因此，保罗所说的基督信仰并不是2000年前才开始的，而是自人类堕落时便已被引入历史。保罗并不是在引入一项新宗教，而是在阐明神从一开始就所应许的计划。耶利米书6章16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神的应许从远古至今，我们要寻求，要观看，要在其中找到灵魂的安息。对罗马的教会来说，这尤其重要。那些外邦信徒或许觉得自己是后来者，似乎是神的备用方案。保罗在罗马书中一次又一次强调，这从来都是神的计划。教会从一开始就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的普世实体，他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稍后在第9、10、11章以及第15章，保罗会引用经文说明外邦人的纳入，神的国度本来就要扩展到各国各族。神对历史有一个计划，这计划自始至终都在如他所定般展开。保罗写道，在日期满了的时候，神会实现他的应许，差遣他的儿子。神从创造之初就立下应许，可在旧约圣经中看到，在日期满了的时候，他会透过差遣儿子来成就这应许。为什么神要等到2000年前才成就这个应许呢？我不知道确切原因，但我还是想大胆地提出一个想法，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如果神在历史的初期就成就了这件事，假如不是耶稣，而是瑟特或者其他后裔，那么实现应许的见证人也会很有限，可能只有两个人而已。有趣的是，耶稣降生在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专制的政府统治之下，而且在一个即使是真正的宗教也完全堕落到撒旦手里的时代。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耶稣自己的话。耶稣确实是在黑暗中发光的光。我不确定为什么会如此，这只是我的推测。也许当我们升入天堂时，如果我们有兴趣，可以问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刻。我相信如果神愿意给我们答案，那一定是最完美最合宜的答案，比我现在的猜测好多了。总之，我们要凡事查验，持守真理，作为神的仆人，凭使徒的权柄，专为神的福音而分别出来，手握圣经。保罗的问候最终高扬到关于他儿子的宣告，接着说明耶稣在肉身里是谁，并且根据圣灵宣告为何人。这正是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他有资格呼召万民顺从信心的缘由。什么是顺从信心？是指因信而来的顺从，还是指忠信的顺从？我们将在下次聚会时进一步探讨。现在让我们再次考虑耶利米的话。刚才我引用了耶利米关于古道的话，但省略了最后一句。耶利米6章16节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朋友们，让我们祈求凭神的恩典，这绝不是我们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周围人的态度。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对你的圣经高尚敬虔的敬意。求你使我们每日沉浸在圣经中，研读寻求明白， 认识那些珍贵的事物，这些事物能稳固我们的心灵与灵魂，赐给我们希望。求你使我们成为真正追求你话语的人。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所站立的根基并不是某个历史上偶然出现的宗教，而是从历史的起初，从人类堕落的那一刻起，你就赐下了宝贵的应许，你必击败你子民的仇敌，并在基督里成就了这一应许。这个信息已经传开，触及我们的耳朵，凭恩典，你融化了我们刚硬的心，让我们认识并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天父，这对你宝贵，对我们而言也是最大的盼望。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